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8号，公元2001年8月26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从本月10号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乘经院，向来自各界的上千名信众传授了迷踪道次地广论传法活动，并且于本月19号在传授事业本尊杜姆观顶之后圆满结束。在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为来自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400余名华人信众以及上千名来自各界的信徒开示，传授了由黄教创始人尊克巴所著的《迷踪道次第广论》中的前3部，期间还为信徒传授了各种观顶。在传法即将结束时，达赖喇嘛倡导信徒，信仰佛教不在于外在的表现，而在于内心竭诚的崇拜信仰和苦度修行，并且感谢信徒从遥远的地方到达达仁萨拉听法，并且希望在明年再次相会。近来中国政府在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思达县境内的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里，再一次驱逐了上100名尼姑、僧人以及学习宗教的汉族学生。据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透露，最近得到的部分照片指证，为了防止被驱逐的尼姑重返学院，中国政府将尼姑住的简陋房屋全部被拆毁。中国政府并对驱逐的西藏僧尼制定了3个条例：第一，反对和批判达赖喇嘛；第二，不再返回佛学院；第三，遵循中国政府实施的政策和领导方案，并强迫他们在制定条例的文件上签字。
前任西藏流亡政府议长桑都仁波切经过流亡藏人2次自由投票选举后，以3万多票被获选为西藏流亡政府首任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首席甘伦。他对于西藏前途的理念与达赖喇嘛有所不同，达赖喇嘛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西藏高度自治。桑都仁波切最近说，如果北京3年内拒绝与流亡政府展开对话，讨论藏人西藏自治要求，那么他赞成发动抗争，争取西藏独立。西藏青年大会对于桑都仁波切当选内阁部长表示欢迎，并且说，新总理应该牢记西藏现实，早出策略，让西藏独立，让藏人10年内返回西藏。
为了向世人揭开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也就是查吉监狱的政治腐败现象，以及无法无天的虐待政治犯的真实面目，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促进中心经过多年的收集各方可靠资料，目前终于完成了概述该监狱一书。本周二，正式以藏英两文新出版的查吉监狱一书举行了发行揭幕仪式。
一座佛教徒称为亚洲以外第2大而且设计最精美的佛寺18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光，为期9天的佛寺开光典礼在星期六达到最高潮，信众们纷纷向佛寺布施。建造这座佛寺是为了纪念1987年圆寂的西藏大修行者准崇巴，大佛寺建设项目也得到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加持。由于达赖喇嘛经常访问美国，并且频频在媒体上露面，再加上好莱坞明星理查德·吉尔、马丁·斯科和史蒂文·齐格尔对达赖喇嘛的大力支持，美国人对东方宗教的兴趣日益高涨。1988年至1998年10年里，以英语作为传教媒介语的各种佛教组织从429家增加到了目前的1062家。
近几年来，青海省达仁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妇幼保健所在上级的指示下，对当地妇女加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经常召集当地西藏妇女接受计划生育教育，同时规定农牧区妇女只准生3胎，干部职工妇女只准生2胎， 对超生的妇女规定以胎儿月期计算，先罚款1500至2000元中国人民币，其后强行做堕胎和剖腹手术。
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后一个月内，因中国人权状况并未见改善，专为争取新闻自由及人权的无疆界记者组织21号已经发起了一项杯葛抵制北京奥运的运动。该组织说，自7月13日以来，对付网际网络使用者、西藏人、法轮功信徒及民主人士的镇压正被强化，而中共副主席胡锦涛则告诉安全部队，应对达赖喇嘛及世界上反中国力量所领导的分离运动毫不含糊地予以打击。该组织秘书长梅纳并指出，在中国政府没有释放政治犯、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及不停止检查制度以前，这项杯葛北京奥运的运动将永远不会停止。近来热格泽专区吉隆境内，由于移民汉人不断的增加，使当地藏人的农田面积缩小，牲畜吃草等方面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地方中国政府强迫当地藏人卖出农田，并在农田上盖起各种新房子，并租给了来自中国的个体户做经营茶馆、饭馆、商店等生意。靠农田为生的当地藏人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没有农田、牲畜吃不到草料的情况下，当地藏人对此表示极为不满。
蒙藏委员会内部报告分析中，中国国务院今年批准继续兴建青藏铁路一事指出，中共有更深层的政治目的，希望透过青藏铁路的建设，即经济开发等方式达到同化藏族的目的。未来兴建青藏铁路过程是否与当地的宗教经济基础是中共面临的考验，后续情况也值得台湾密切的观察。
美国著名影星、爱尔兰居民 P.S. Brosnan 先生在去年参观尼泊尔时，特意前往驻尼泊尔的西藏手工艺学校，并与该校师生进行了深刻的交流，了解到了西藏人民在中共的镇压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同时具体认识和接触到西藏手工艺特有的精致品等，他表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Brosnan 先生表示，该学校给西藏青年提供了学习手工艺的机会，学校的开支估计在30万英镑。我会向一些热心的著名人士呼吁，同时在我宣传婚礼的经费上挪用100万英镑支援这个学校。
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明确指出，西藏岗几斯铜矿带有望成为中国又一个世界级的铜矿带。这一世界级铜矿带不仅隐藏着大量的铜，而且富含铁、金等其他矿床，铁矿的原井量在2亿吨以上。专家建议，目前急需进一步加大对岗几斯地区的勘探工作，从而早日探明储量。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同时，以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原则，加强抓紧在西藏各地大规模勘探、挖掘以及运送自然矿物的资源。尤其是近期在西藏江塘盆地发现了长达100多公里的1吨大型天然油气田，最近又在西藏岗几斯山附近发现了大型高达1吨的含铁、金等其他矿床和铜矿带，并且建议对该地区加大勘探工作，从而来达到早日探明储存量，进行开采挖掘后运往中国各大省城进行提炼。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地质科学专家和勘测人员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西藏丰富自然资源勘测和开采的任务，从而有效地将大量资源运往中国，对当地土著居民的抱怨不闻不问，进一步促使西藏自然生态环境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请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西藏实现民主，达赖崇高愿望。即使流亡西藏人都必须承认，在62项工程中，中共修建的水电站把水电送到汉人集中的城市，也把水电送到偏僻的藏人农村。藏人会抱怨西藏医院大不如成都，中共未来时西藏的医疗条件也不好，但中共一直将宣传重点放在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62项建设中，一些观光建设如拉萨饭店等都兴建，藏人利益无关。中共中央虽然对西藏地方给予经济与教育上的援助，但巨数却没有下放。而西藏境内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藏人的生活是现代化了，从这里看会认为藏人已经赶上成都人，
但却还有穷人即使在藏历新年一样没有饭吃，而且藏人九成分布在农牧区，移民与早工作的汉人却高达九成五留在城市内，城市建设得以相当先进，都快21世纪了，西藏有些地方还没有电。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五。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欣赏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演唱的《曲别鲁扬》。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